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好，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，我是冯志梅。今天在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要先来听一位姐妹的见证。姐妹的名字是 Tarsi，她的题目是《女主管开心做农妇》啊，《女主管开心做农妇》。我们来听 Tarsi 的分享。
4年前，先生退休后独自在南投故乡生活，因而与他同学外遇。我的婚姻即将破裂，经朋友推荐而进入妇女小组。虽然是基督徒，但来到小组后，听到要将顺服、接纳、饶恕这些真理应用在目前我很想放弃的婚姻关系里，让我非常纠结。应该这样做吗？我觉得很不可思议，组长还要我去上婚姻班，我也很抗拒。感谢主，虽然挣扎，最后我都做了对的选择，就是按照小组的教导做，以至于先生重新回家，跟我们一起生活，我的婚姻关系暂时保住了。但是，婚姻关系真正的修复，是在先生回家后的2年。这2年，我仍然有许多的挑战跟需要成长的地方，我分为几点分享。首先，我学习依靠神，不是依靠先生。先生人虽然从南投搬回家住，但与我的关系非常疏离，每天手机不离身，甚至滑至深夜，也常借故遛狗到外面讲电话。我知道他一定和外女还有联系，心里有很多不平、恼恨、苦毒、不甘心等负面情绪，常常困扰着我。我会查他手机，结果却每每让我更难过，也常与先生因为这些事有所争执。因此，我夜晚经常失眠，常常怀疑，我真的要把我的后半生交托在一个曾经背叛婚姻的男人手里吗？但神对婚姻的心意是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，至死不离。因此我跟神祷告，主啊，求你救我，我不想要过这样的生活。主啊，请你让我有一个爱先生的心，否则我真的无法继续靠着自己的意志力撑下去。我相信你是信实公义的神，我愿意将一切交托，请求你让我有好的睡眠品质，有好的健康身体，我才能继续坚持做对的事。我渐渐地将眼光移转到上帝，经常读经、祷告、唱诗歌、赞美主，也跟神立约，不再查看老公的手机，因为这样我不再有许多负面情绪，比较开心，也有从上帝来的平安。二、学习敬重、顺服、接纳。先生从南投回台北后，找了一个快递的工作。6月，因为外在环境的不景气影响，先生从7月开始失业在家。以前，我觉得男人不工作是很不负责任的态度，因为他是一家之主，却将家里的经济重担压在妻子身上，很不厚道。现在我学习不轻看先生，而是感恩之前先生辛劳的工作。后来他选择在家做家庭代工，每天从早到晚辛勤工作，我好欣赏他刻苦的耐力跟毅力。先生也会跟我分享他当天的收入。先生总是说他还是想回南投务农，守护公公留下来的土地。务农我一窍不通，也不想住到乡下去，但组长说，爱先生要坐在他的需要上。先生想要守护自己的家业，我是他的妻子，自然要帮助他。今年水源需要整理时，先生准备回家，我下定决心，请假陪先生一起回山上务农。工作时，衣服是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。流的汗比喝进肚子里的水还多，来不及补充。整理完水源，看到明天还有 茶园杂草丛生，心里有很多情绪。感谢主，隔天早上出门工作前，我跟神做了一个祷告。我跟神说，请你给我像参孙一样的力气，可以帮助先生完成他想要做的事情跟该做的事情。真的很感谢主，在这两天工作的时间让我们有好天气。当天下午5点工作完回家，老实说我真的很累，全身酸痛。此时先生问我说，你可以煮晚餐吗？我听得出他弦外之音，深呼吸，知道他想吃我做的晚餐，所以我就回他说，没关系，你洗澡的时间我可以煮好一顿晚餐。我炒了一个高丽菜木耳，干煎虱目鱼，做一个汤的面线，这样当我们简单的晚餐。感谢主让我还有一些体力，坐在先生的需要上。门训讲员说，舍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此时我真是体会到了。三，明白自己的不完美。在一次整理我们的房间时，发现先生有写日记的习惯。以前我们关系不好，我不会去碰触先生的东西。那是神让我看到先生是如此的爱护我，如此的保护这个家。在日记中，他愿意体谅初为人妻、人母、人媳的我要承担三种角色的不容易，所以自己默默地承受许多压力，也看出他对我们的未来有一幅美丽的蓝图，就是手携手、心连心，共创美好的未来。当下我感动流泪，原来一直以来需要改变的是我。以前我常自以为意、骄傲，以自我为中心。当我在工作上有了一些小成就，我就轻看先生，不敬重、不顺服先生，以至于把他推向外遇。在小组里学会放弃以自我为中心，放弃依靠自己。当天晚餐后，我就对先生说，谢谢你愿意等候那个心智不成熟的我长大，谢谢你让我有机会为你舍己。直到60岁我才心智比较成熟，你辛苦了。当时先生感动地停留了一会儿，感谢主，我觉得我现在是跟先生小组，建立他的自信。听到门训讲员分享，不要让孩子成为爸妈关系的承担和受害者，于是我对女儿说，对不起，妈妈当初不应该把自己的情绪加注在你们身上，那是我跟爸爸的事情，妈妈有情绪应该跟上帝倾诉，谢谢你们陪我一起走过这个不容易的日子。女儿听完后回答说，妈妈，我发现你加入小组以后会同理善解别人，也愿意用这样的心情陪姐妹一起走修复婚姻的路。感谢主，我现在也可以跟小女儿有小组，示范谦卑，愿意改变给他们看。从先生那里我知道，审理笋园攸关笋子当年的产量，所以要除藻施肥，还要砍掉老化的竹子。先生说，老旧的竹子要砍掉，否则它会吃掉其他竹子的营养，甚至占空间，那新的竹子就无法长出来。我想我也要把自己老旧的思维除去，才能有空间装入神的话语。蜕变的过程虽然需要付出代价，但有姐妹相伴，一起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，一点也不孤单。现在我发现我的生活已经少不了先生，因为每天下班回到家里就可以看到先生，我为他煮晚餐，陪他一起看他喜欢看的电视节目，或是我们一起听怀旧民歌，一起谈时事。假日先生会带我跟狗一起去竹围采买新鲜的渔获，如果有空就全家带狗一起出游宜兰3天2夜，欢度快乐美好的时光。总之先生很喜欢也很享受跟家人一起生活。每个星期三、四，我都有线上小组，先生都会帮忙收拾餐盘、洗碗，让我可以准时上线。感谢他的贴心，感谢主，因着他美好计划，我们全家才能重享天伦之乐。
听完了 Tarsi 的见证，我真的觉得好感动，我的心也觉得好温暖。 我听到的是一个职业妇女跟先生之前有很多的在婚姻里的不快乐，先生也有外遇，可是她愿意一点一点的改变自己，然后今天有这么美好的天伦之乐啊，我听了都好羡慕，好感动。那我们要休息一会儿，等一下我要请 Tarsi 的组长啊，丽妹姐妹。来跟我们分享，在这整个 Tarsi 生命蜕变的过程里面，有哪些重要的元素是我们可以再复习一次，然后我们也可以学习，可以应用在我们自己生活里面的。好，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就回来。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，那我请 Tarsi 的组长丽妹来跟我们分享她陪伴 Tarsi 生命蜕变的这个过程。啊，我先跟丽妹说，谢谢丽妹愿意上节目跟我们分享。丽妹你好，
冯姐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是我先问一下 Tarsi 在你的小组到现在有多久的时间了？
4年多的。
哦。所以你陪伴一个人4年多，然后你看到他这4年的转变在一开始的时候，Tarsi 面对先生有外遇的那个阶段，其实他就已经来到小组了哈。他最大的挣扎有哪些？
首先就是。其实来到小组，我们告诉他说，妻子要敬重顺服先生。那个时候他觉得很难接受，因为先生就是在外遇当中，也就是在那个罪中，他还要学习去敬重顺服他，他觉得太难了，而且他也觉得这很不合理。那第二点就是，其实他在过程当中学习要勒住口舌这一部分。因为他要学习不去反驳先生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，比如说，你就接受两个人这样子，也不互相干扰，因为对方在南投，然后你在台北，这些说法，还有就是要不去争辩到底谁是谁非，这些事情对他来讲都是比较难做到。
是，丽妹，你说对她来说是挣扎，对她来说是很困难。可是重点是，她愿意去做，耶，是吗？
是，虽然很挣扎，然后对他来讲也很困难，但是最后他还是决定，好，我就试试看。
是，所以她先生这样看起来也没有拖很久哈。就回转了，是吗？大概多久？
应该就是2年左右。
哦，其实对当事人来说，2年那就是像永恒一样久啊。很多人，如果你的配偶现在正在外遇中，你听到2年，你可能都要昏倒，因为你才经过2个月，你就觉得已经活不下去了。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痛苦、困难的一个过程，但是。我们听到说他先生2年就回家了，其实这个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啊，这个真的已经不算太长。好，但是在 Tarsi 的见证里面，他说真正的功课其实是先生回家以后，他发现他要做更多的改变啊。很多人会以为说，哦，那个外遇的人回来了，哇，从此。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，可是 Tarsi 发现不是这样诶，他发现先生回家以后，好像有更多的事情他需要很挣扎的来面对，是吗？
是，他首先需要去适应的就是接纳他的先生仍然跟外女是有联系的，因为他先生虽然回家了，但是他并没有完全的切断跟外女的联系，还是会跟他通电话，然后甚至还是会汇钱给外女，所以他必须要学习去接纳先生目前仍然在这个状况当中。那另外，他需要去调整的就是要以先生的需要为重，就是把先生放在他生命的优先， 陪着先生看他喜欢看的连续剧啊，做先生喜欢做的事情。啊，比如说刚刚说的，就是去务农这一些，对，这些都是他要做很大的调整的地方。
是，我觉得真的是好不容易哦，所以他的题目是女主管开心做农妇啊，那很明显的，她在工作上面她是公司的女主管，而先生失业，回到老家去务农。我在想啊，在夫妻关系里面，当一个女人很能干，然后在工作上成就很高，这个夫妻关系里面很有可能就是女人会很自然的轻看先生，然后先生，你知道吗？里面是很失落、很挫折，所以回到老家去做农夫了。那我想，他先生在做农夫的这个过程里，他是很有成就感的。先生是觉得很开心的，那可能也是他从小就熟悉的一个环境。太太不在身边，而太太对他是轻看的，所以旁边如果出现一个仰慕他、欣赏他又对他很温柔的女人的时候，要落入试探，好像是不困难的，除非你有非常坚定的意志力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夫妻关系本来就已经有一些危机在那里，就是先生感觉在婚姻里面没有被尊敬，没有被重视，然后太太心里真的也瞧不起这个男人，然后这个男人就回到一个他熟悉的地方，然后在那里有欣赏他的异性出现的时候，外遇的形成，好像就变成一个很顺的一个结果。虽然这是绝对、绝对错误，并且杀伤力很大的，那事实也是如此。这个姐妹就觉得她想放弃了。啊，你还要我敬重顺服？啊，我正想放弃这个男人，你们还告诉我他有我应该去尊敬的地方，所以我想，这个对女人是非常困难的，而当这个男人回家以后，要这个女人改变，就是不再轻看他。这个姐妹说，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倚靠神，而不再倚靠丈夫。然后她第二个要学习的是敬重顺服。第三个我觉得好重要，她说她开始明白自己并不完美。哈，你知道吗？是当我们看到原来我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优秀、那么可爱的时候，我们变得比较谦卑一点。你知道，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。这个真的是当耶稣在我们心里，我们愿意尊他为主，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自己也有缺失。所以我要问丽妹，那 Tarsi 他做了哪些正确的抉择？你觉得他成功的关键是什么？我们所谓成功，就是他开始真的欣赏丈夫，他开始惊艳到跟先生的关系有改善，然后最后他说现在幸福美满的天伦之乐。哈，我指的是这个部分。那个关键是什么？他做了什么正确的抉择？
我想他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就是说，虽然他可能不能理解，然后他也觉得很难，但是他还是决定说，好，既然在小组里面听到这个是圣经教导的合一跟真理，那他就愿意去做。
是，他在见证里面也有提到，他就不再凭感觉。你知道，因为凭感
是。
觉，我们都不想做，甚至凭我们的理性，我们都觉得这个不合理，这个不合逻辑，我不想，我不要。可是你说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最正确的一件事，就是他不凭感觉去做，而他是按照说，如果这是圣经的真理，如果这是正确的，那我就硬着头皮，我都去做，是这样吗？
是没错，那我想他成功的关键很重要一点就是他在小组里面，然后有很多好的榜样。 其实他常常分享，他一来刚来小组的时候，他听到姐妹们那么肯定先生，然后常常去赞美先生，他觉得很讶异。但是久而久之，他也就开始慢慢的去肯定先生，他就越来越能够欣赏他的先生，打从心里面。我想这个先生一定可以完全的感受到他的改变，就是在小组里面学习，然后愿意改变，我觉得是他成功的关键，很重要的因素。
是，真的是这样。我从他的见证里，其实我好几个非常被他感动的点哦，还有一个点就是，我觉得也是上帝的恩典，让他看到以前他先生的日记。我在想，他们
是。
结婚的时候啊，他们结婚的时候应该是很登对的啦，就是郎才女貌。可是，可能过了20年以后，这个太太在工作上发展得越来越好，然后反而可能先生在工作上比较挫折，甚至最后失业吗？或者是提早退休，好像这个男人就在成就上面好像就没有太太那么好，那么亮眼。这样的一个时候，好像女人就会觉得自己比男人优越，然后这个男人就越来越萎缩，甚至就有外遇，那就让这个女人更看不起他哈。但是我看到的是，当 Tarsi 发现他先生以前的日记，就在他先生写的话里面，我觉得因为他里面柔和谦卑，所以他看到其实丈夫是很爱他的。其实丈夫的心是有一个对未来非常美好的憧憬，所以她被先生的这个善良所感动，她就改变自己，她就发现原来是自己很骄傲、自以为意、不成熟。然后她说：“我到60岁，我才开始有一点成熟。”然后她说：“谢谢你包容我这么多年。”哦，我觉得这个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地方，就是他有一个谦卑、柔软、受教的心。我认为这就是圣经里面说被圣灵充满的意思。当我们被圣灵充满，我们就结圣灵的果子，我们就活出基督的生命，像主耶稣里面那个柔和谦卑，我们就不再看到别人眼中的刺。而是我们发现自己眼中原来有一个大梁木所以我觉得是 Tarsi 敬畏神、温柔谦卑，然后像丽妹所说的，就是她跟小组的姐妹在一起，看到这么多美好的榜样，所以她也开始做正确的决定，然后她就越来越惊艳到做正确的事所带来的美好的果子啊，所以丽妹，你对 Tarsi 他的这样的一个改变，你还有什么要再补充的吗？
我想很关键一点，就像刚刚冯姐说的，其实最后她学习到了，她要转向神，就是她连接于神，把她的很多期望，她就是跟神说，她做不到的，她也跟神说。那其实跟神有好的关系以后，一个人就会变得谦卑，然后就可以看到的很多面向，他以前没有看到的，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因素。
是，所以她后来也愿意跟先生去当农妇啊。
是。
然后她也透过这个与大自然接触，种笋啊，收成笋，她也悟出了很多属灵的真理耶。就是我们真的也是要把过去错谬的一些观念、一些想法拔除啊，就像那个旧的笋，要把它铲掉啊。然后那个新的长出来，才不会受到干扰，才会长得好。我觉得他也越来越有智慧，从生活里面的小事上，他就从神得到启示啊。还有，其实在这里他没有提到的一点是，Tarsi 现在自己也成为小组长或者说副组长。他说礼拜三、礼拜四的晚上，他有小组，那我们就看到说他先生好支持他哦，呵呵，他先生就会帮忙收拾， 餐盘洗碗，她说她让我可以准时上线，感谢丈夫的贴心。哦，我就发现她不是只是自己从这些真理里面得到益处，她也愿意成为那个去帮助别人走在婚姻的路上遇到困难的妇女。所以这样的生活好充实，好有意义。她也提到跟女儿可以分享真理。啊，他说我可以跟我女儿小组哈，意思就是可以分享生命的真理啊，可以跟先生小组，他也可以跟先生分享这些生命的真理，而他的
是
家
的，
人、他的先
是
生、他
的，
的女儿都可以接受，哎，我觉得这个好棒哦。有的时候我们讲了一些我们认为的真理，我们的家人是抵挡的，说哎，你不要再多讲那些，不要再唱高调了啊，不要再讲那些了。可是他的先生和女儿没有，就代表我觉得他跟家人的关系非常的美好，他们可以接受他讲这些可能对方过去都没有想过的真理啊，而对方可以接受，好棒哦，是，
是，
好。
我想很重要的就是因为他的改变，先生跟孩子都看见，所以也就能接受他所讲的。
太好了，对，先生跟孩子都是受益人，他
是。
们是 Tarsi 生命改变最最首要的受益人，所以他们都很支持，很能接受。太好了，好，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啊，等一下我要请丽妹来帮助我们做问题解答的部分。朋友，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，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。我请丽妹跟我一起回答问题。那我们今天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啊，是一位姐妹，她说，当夫妻关系冲突的时候，如何自己能俯伏在神面前，顺服丈夫？因为我生气的时候很困难，柔和自己去顺服他。那我想，这位姐妹的意思就是，她都知道，她明白真理，她也愿意哦，所以她也知道应该顺服，不应该再继续坚持己见、赌气。她说：“可是如何在当下能够就把自己服下来，来顺服、敬重丈夫呢？”好，那丽妹啊，丽妹这个部分应该有很多的经验哈。
好，我想这位姐妹她也是很愿意去做的姐妹。我想就跟上半段的 Tracy 一样，其实她也很难做到，也很挣扎，但是她就是每次她就是凭她的意志力决定她要去做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决定去做很重要。然后第二点，其实还给姐妹建议的话，其实就是真的在一个环境里面，就像 Percy，他在小组里面有很好的榜样，他看着看着，听着听着，其实他就慢慢的，他就可以做得到。所以我想有这两点可以提供给姐妹，可以练习看看。
两点，你再讲一遍。第一点是什么？
就是凭意志决定，我就是要顺服，然后就是在小组里面有鼓励你这样做的环境，还有榜样让你看。
是，这个真的真的非常的重要。凭意志先做决定，你就说主啊，我做不到，求你帮助我。耶稣救我，我想你会经验到，就是说我们先愿意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去做，你就会经验到圣灵赐给你能力。这个是前面你要愿意凭信心先顺服神。那还有一个其实大家每次听空中辅导室也像是某种性质的，我们说小组分享，因为我们都是讲得很 很透明或者是很敞开的一些我们内心的挣扎，还有历程。像刚才我们听到 Tarsi 她的见证，有一位姐妹啊，她前一阵子她也提出她自己心里很大的一个痛苦，一个挣扎。就是他的小孩子现在都成年了，然后他就发现，孩子小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么明显，可是现在长大了，他们跟爸爸的关系就很疏离，而且他们现在敢公开的，就是表达他们不认同爸爸的一些想法和看法，甚至他们不喜欢跟爸爸有什么样的来往，所以就是跟爸爸保持距离。那当然，这位姐妹看到先生，心里是很受伤、很挫折的。那先生也确实曾经做过一些事情得罪孩子，但是你要先生去跟孩子道歉，目前是不可能的，意思就是先生还做不到，先生还没有办法放下面子。他也在，我说姐妹也常在我们的小组里听到有一句话说，孩子透过妈妈的眼睛看爸爸，所以他就在想，那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我的孩子对爸爸这么样的抵挡啊，这么样的排斥？是不是因为我自己在过去跟先生有很多冲突的时候，我没有甘心乐意的敬重顺服先生。那这个姐妹觉得她常常是忍住，可是她里面是不甘心乐意的，所以她说我这样的态度是不是也影响到孩子？那，但是她就是来小组这样分享，那就有人跟她说，其实姐妹啊，那现在我接着要讲的就是我要对这位提问的姐妹说，关系冲突的时候如何自己俯伏在神的面前啊？我觉得有一个观念非常重要，当我们明白这个观念的时候，会帮助我们看到我现在的抉择是有关键性的影响力的。我要不要俯伏顺服神？我现在要不要甘心乐意的敬重顺服丈夫？这一个，我现在要讲的这个观念啊，能够帮助你比较容易甘心乐意的去敬重政府。这个姐妹在小组里，有人就跟她说：“姐妹，你知道吗？你在家里是有最大的影响力的那一个人。你如何反应？你现在啊，我们没有办法回到过去，但是今天我们遇到的情况就是，先生跟孩子，或者孩子对爸爸是对立的。记得哦，我没有办法改变我先生。其实我先生只要愿意去道歉就 OK。我先生不愿意啊，OK。所以那我不能改变他。那只要孩子愿意原谅爸爸，那也就没事了。可是孩子也不愿意啊，那我怎么办？我们就跟他说：“姐妹，你知道你在家里的这个角色是何等的关键性有影响力，你接纳、尊重你先生现在的做不到，你接纳他的情况，真的，我说他的成熟度就是还做不到，让自己谦卑下来跟孩子道歉，或者改变自己的作风啊。那先生的作风其实也是很多父母有的。”就是爱说教嘛，哈，就是看到孩子这里不对，那里不对，然后就是上对下的说教，然后讲话里面有的时候带着一些讽刺的语气，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。这个爸爸并没有犯下什么滔天大罪啊，但就是跟孩子相处的时候，孩子觉得很不舒服啊，就是这样子。那我没有办法改变他呀。那我能怎么样？那我就是接纳，我了解他现在做不到。那其实有的时候，孩子也是为妈妈叫屈，孩子也会承担妈妈里面的委屈，因为 爸爸对妈妈讲话，有的时候里面也是话中带话，然后有一些讽刺的感觉。那孩子会觉得妈妈好可怜哦，常常被爸爸这样的所谓欺负哈，被爸爸刺伤，或者被爸爸轻看，被爸爸践踏。所以孩子会承担妈妈的感受。所以我说，姐妹，只要你愿意接纳、了解先生现在的软弱，这个真的是他的软弱，他就是改不了。因为先生里面好自卑，他需要透过把别人压下来，来凸显自己的重要性。其实很多讲话刺伤别人的人，他是有这一个问题，他不确认他的自我价值，所以他要讲话贬损你，来把他自己撑起来哈。例如，这个先生有的时候叫他太太哈，就是叫他很多外劳会取的名字。那意思就是，这是我们家的外劳啊，来你来服侍我们一下哈。朋友到他们家来叫这个姐妹的名字，姐妹在厨房啊，朋友叫这个姐妹的名字，然后先生就叫他外劳会取的名字。你看，这个真的是很伤人的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一个男人会这样讲他自己的太太？我觉得是他很自卑，他想透过把这个女人压下去，这是大男人主义嘛？真的是这个男人真的好值得同情哦，真的好值得我们怜悯啊！如果这个男人是别人，那我们走开就算了。可是他是你的丈夫，我觉得他非常需要有人对他的宽容、怜悯，给他恩慈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学习不受伤，如果我们学习心里原谅他，然后说：“哎，他就是还不够成熟。”可是这个男人可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哦，他可是对我忠诚哦。负责任的意思就是他赚钱养家哦，他对我忠诚哦，他在很多其他的地方都很体贴我的，就是这一件，就是那个嘴巴爱讲话刺伤我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宽容他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孩子就不会那么难过，因为他们发现，哇，我妈真厉害，哎，妈妈没有受伤，哎，所以你知道，基本上我们稳住，然后我们也接纳孩子现在的做不到。孩子没有办法原谅爸爸，孩子不愿意拉下脸来跟爸爸和好。好，那我也接纳，所以我接纳左边的，我尊重右边的。然后重要的是什么？我活出基督的生命。圣经说，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所以我的责任是什么？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这样就够了。其他的，我先生要不要改变？我的孩子要不要怎么样？哦，先生要不要对我好一点？我跟你说，那个都不是重点了。所以，我们说，当你稳住，全家就稳定。可是，当你随着先生起舞，你又随着孩子起舞，你看到先生你生气，看到孩子你无助，你无力，你忧伤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把全家越往这一个漩涡带下去，那个漩涡啊就一直一直往下。可是如果你稳住，先生这样的不成熟，我接纳，我了解，我靠主，我可以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我知道现在是一个过程。那孩子也不成熟，不能原谅爸爸，跟爸爸赌气，跟爸爸对立，然后对爸爸很不礼貌。哎，他已经成年了，我也没办法教训他。那我也尊重接纳。他需要时间，他选择不跟爸爸来往，我也尊重他，没有关系，等候他。你知道吗？当我们里面是稳定的，别人跟我们在一起就觉得有安全感，而在不知不觉当中，我们成了身边的人的榜样。就像我们在小组看到别的姐妹的榜样，我们就学着做。先生、孩子看到我们这样的稳定，成为他的榜样，他里面就柔软，他就容易改变。所以姐妹，我要跟你说，对， 你跟你先生有冲突，可能你先生有100个错，可是如果在这个时候，我愿意决定用意志决定，主啊，我愿意顺服，因为我是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力。然后我去靠近能够有这样生命的姐妹哦，那你就会越来越好。但是如果你没有小组啊，姐妹或者弟兄，我说你听空中辅导是基本上。也是一种小组的功能，就是你听到很多真实的见证，你也可以效法。好，我们就再休息一下，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再回来回答。好，我们来看最后一题哈。先生已经多次叫我不要再烦他了，说我传给他的讯息到底是要干嘛？他一直要离婚，叫我不要再撸他了，我还能做什么？好，我们请丽妹。
好，这位姐妹会这样问，表示你一直有在传简讯给先生，我觉得你做得很棒，也很好。那我要鼓励你继续做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调整一下，我们其实可以调整一下，传简讯的频繁度，或者是它的长度，还有它的内容，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检视一下，去做调整的。比如说，一天只有一封，或者是2天1封、3天1封，啊，就是不要那么的频繁。还有它的长度，就是不要太长，就是在它一页几行字里面，它很快的可以看完的，啊，这样的简讯。那还有就是内容呢，我们不要传经文啊，或者是说教的啊，或者是你的一些负面的情绪，比如说你很受伤啊，这一些东西给先生，会给他造成压力。我们可能只传很简单的关心他，或者是你或孩子的现况，告诉先生，这样就好了，就是没有给先生压力，他收到简讯的时候，他就会比较轻松一点。就像我先生之前，我先生外遇的时候，我传简讯给他，他一收到我的简讯，他就觉得好像是跟他讨债，就提醒他说他是一个犯错的人，所以就尽量传一些轻松一点的，只是表达你的关心跟问候的话，可能会让先生减少他的压力。
像是什么话？
像是讲天气啊，我常常跟姐妹说，你就讲一些云淡风轻的事情啊，天气怎么样啊？要多加衣服啊。然后今天可能你们做了什么事情啊？比如说，我会跟先生说，我今天换了新的门帘。或者是哎呀，今天闹钟没响，我跟孩子都迟到了，那就讲一些，就报告这些，让先生好像知道你们每天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也关心关心他啊，有没有吃得好啊？就这一些，我想这些就够了，表达让先生知道你一直都在关心他。
可以说，虽然天气很冷，可是我们都没有感冒哦，真感恩。
是，对对
那
对。
你呢？你身体好吗？这个我们都目前还没有人染疫哦，好，类似这样的话，
是
对，就
是，
是轻松一点，太好了，好。那我们谢谢丽妹，今天帮我们回应还有回答问题，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。那我们下个礼拜再会。